不久前我们见过了是吗？好像不很久哈、哦，我也忘了。好，你们仍然打开你们刚才读的圣经，等一下我要你们可能一起要读一节哈、哦。有一次呢，在我在一间的教会里面讲道之后，就有、啊、对不起，我有东西。我去一间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呢，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弟兄来找我，哎，他说：“林师母，我听你讲道的时候，我好像在你的身上找到了你们神学院的院长的影子。”哎，我就立刻说：“哎，差得太远了。”事实上是差很远，但是我心里面确实很高兴。为什么呢？其实我在四年的神学院的学习里面，我受我的院长影响很深，他的一言一行，他所讲过的话，我到现在还会记得很多，而且他的榜样也成为我去侍奉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呢，我心里面是觉得高兴的，因为人家觉得，哎，你有那个样子哈、啊，所以我是很高兴。啊，我们是基督徒，那主耶稣呢是我们的主，他对门徒所讲过的话，那我们也记得多少呢？他所设立的榜样。那我们又学了多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看看主耶稣在他的人生里面曾经有三次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不同的时段里面他都要讲出了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能够让人看见。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让人看见，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是他的门徒，看见我们是属于他的。主耶稣要我们让人看见，那我们就来看这三段了。那第一段呢，你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的圣经。主耶稣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在世界上的生活要有好的行为，这个就是一个叫人看见的见证。就好像旧约圣经呢，主耶稣也亲啊，对不起，神也是亲自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在这里呢，主耶稣用了四个比方来讲明这一点，我们很快的来看看。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其实这四个比方呢，它表达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是注重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特性跟我们生命带出来的功能。那盐我们都明白，大家都看过，是不是？是白色的，或者说透明的一些正方的晶体，是里外一致的，里面跟外面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另外呢，它的味道是可以尝出来的，不是讲的，那是尝的哈。啊，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原来好的盐呢？煮的东西特别好吃，特别甜。那你试试看，用不同的盐煮东西，就有带出不同的味道。你不要放别的。我尝过很多次，试过很多次，真的，好的盐煮出来的东西特别好吃。那这个就是盐的特质，或者说它的特性。那盐的功用呢很多，那你们通常用盐做什么呢？除了煮东西吃，还能用盐做什么？ 特别是在穷苦的地方哈、啊，没有冰箱的，那个也很有用，是不是？来防护。那还有呢？还可以医病。你喉咙痛，喝一杯盐水下去，啊、好很多，是不是啊？这盐的功用很多的，还可以消毒。啊，据说哈、啊，它还能调和一些的东西。如果你点火的时候，那个附近有那个你点在那个汽油那边呢，它会爆炸。但是如果你加一点盐下去呢，就可以做燃料，也很奇怪的哈。还可以做肥田料，在那个十九世纪的中旬。英国的农夫呢，他们就找出了这个事实，原来呢，在土里面加上一些盐呢，它的收成更好。哎，原来盐那么多的作用哦。那我们常常用的就是要来煮菜，是不是？就是调味。所以呢，盐呢又称为膳味，就说它不但把那个食物的味道带出来，而且呢加点盐下去，特别香甜。那这个就是盐的作用。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呢，特别指到我们基督徒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的盐，不能离开世界，乃是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呢，在当中来发挥盐的作用，使到这个忧伤痛苦的世界，这个孤噪无味的世界，或者说那个腐败的世界，人人自我中心的世界，自相残杀的世界，能够得以调和，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温暖。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功能，而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在社会里面制造麻烦，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要调和的嘛。我们也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制造麻烦，更加不可以在家庭里面制造麻烦。那这个就好像失了味的盐一样。然后呢，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你们是世界的光，或者说世上的光。那这个就注重基督徒生命的本质跟任务。世上的光，表明这个世界需要光。换句话来说呢，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需要光。那基督徒的本质呢，就是有光的本质。我们基督徒不能与黑暗共存的，我们不能跟世界同流合污，我们要成为一个光的作用，把黑暗照出来，给人看到自己的丑恶。换句话来说呢，我们不但是这样，也可以给世界带来希望跟亮光，给人在黑暗当中找到出路。那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任务。然后两个比喻呢，就是山上的城跟台上的灯。那这两个呢，是注重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跟表现。灯是放在灯台上，不能放在斗底下，有原则。那么那个城呢，犹太人的城呢，通常用白色的石头造的，所以在山上那个城呢，远远就看得到，它是站在那边不能动摇的，所以是有原则的。所以呢，我们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原则。那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信仰越来越模糊，那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圣经给我们的原则，站立不移的。我们不要跟世俗来妥协。现在很多世俗的东西混进了教会，那这个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又要我们自己的圣经，以真理为原则。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不要因为生活的所需而失去了世界的准，失去了基督徒的准则。 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一家的人，影响我们所接触的亲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等等。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教导人，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好事，你要祷告，好好的祷告，但是呢，就不要让人看见，是不是啊？那神在暗中就会报答你，总是叫我们不要给人看。哎，为什么这里他总是叫我们给人看呢？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他要我们让人看见呢？那你们还打开圣经是不是啊？我请你们读一读十六节好不好？一起来读一读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可以吗？一再来，再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他叫我们要让人看见呢？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基督徒的人生最高的目标跟人生最高的目的啊，就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凡做什么事都好，做什么决定都好，你首先要问问自己，我这样做会荣耀神吗？假如能够荣耀神，你可以放心的做；假如不能够荣耀神，那我们要小心。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要明白，无论是发光也好，无论是发挥盐的功效也好，都需要牺牲，都需要付代价。怎么讲呢？发光需要付代价吗？那以前的灯呢，就是用油的哈，油用很多，慢慢就没有了。我们这些灯其实也要牺牲的，用了一段时间它就完了，是吧？越来越少的是吗？那盐也是，当你放盐下去煮东西的时候，你还见到盐吗？见不到。人家所称赞的是盐吗？也不是，他只能够说，哎呀，这个菜很好吃，或者说，哎，你的手艺很好，是不是啊？从来没有说，哎呀，你的盐不错啊，哈，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盐发挥它的功用，或者是灯照亮这个世界，都需要付代价，都要牺牲，都要失去了自我。从此人家不是称赞我，乃是称赞上帝。那这个就是发挥那个盐跟光的作用。你们是世上的光啊，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哎，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做盐做光。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哈，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有一点问题。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是盐，是光。我们本来就是盐，本来就是光，不是要做出来的。因为这个是生命的本质，是神给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呢，基督徒让人看见好的行为是很自然的，应该是生命的流露，不是做出来。啊，有一位主日学老师，他教那小孩子的时候，那一天的主题呢，就是讲了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然后呢，主日学老师就问小孩子们，你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在哪里啦？你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吗？那小孩子一个举手说，哎，现在在天上。有一个说，不是，在我们心里。那你的答案呢？是这两个吗？后来有一个女孩子，她也举手了，我知道耶稣住在我们的街，我们那条街上。哎，那老师觉得很奇怪，怎么耶稣现在住在你们那条街上面呢？然后就问这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就说，我们这条街 有一个老伯伯，我们这条街所有的人有什么事他都去帮忙，他总是去就是做一些我们觉得哎呀一般人都不做的事，总是去帮忙付出。我觉得他就是耶稣了，他所做的就是耶稣所做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个讲得很有道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盐的生命，光的生命的意思了。这个正如这个 Edmund Wells 所讲的几句话，他说你的生活有助于邻居去绘画出神的肖像。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了。印度的国父甘地、他曾经讲，他说我喜欢耶稣基督，但是我不喜欢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像耶稣。你觉得自己像耶稣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在这个一年的开始，我们好好的反省自己，让我们在今年的目标我们能够更像耶稣，能够活出那个盐跟光的生命。好，那我们来看主耶稣要我们让人看见的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当主耶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复杂，很沉重的，也有不少记挂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他自己的门徒。我鼓励大家来回去好好的读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你就会稍微了解耶稣当时的心情，他的感受是什么。今天呢，我只是看跟大家来看其中的一方面。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的圣经，好不好？虽然字比较小，你试试看，能够读吗？能够看到就读哈。好，一二三，我是你们的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意思是说，就让人看见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的话，人家就会认出，就看出我们是属于主的。那这个呢，彼此相爱呢，不是口号，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彼此相爱，不是这样，这个绝对是一个互动的行动。因为爱是抽象的，不能单单用嘴巴讲，彼此相爱的心呢也是看不见的，需要有行动表达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呢，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讲的，其实这个彼此相爱了，明明很明显的是指到什么而说的呢？是指到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接纳对方的短处，积极的欣赏别人。那这个是彼此相爱的基础，假如没有这个，你绝对不会彼此相爱。所以呢，彼此相爱的基础呢，就是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这才能够在上面建造这个彼此相爱。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都 有做这方面的事，也会明白。比如我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其中一个呢，有两夫妻哈，那个太太呢就要在脸上做一个小手术，那么医生就警告他说，那如果你决定做这个手术的话，你可能你的嘴巴会歪的，整个脸将歪起来哈，因为脸上很多的神经。那么呢，他们两夫妇讨论之后呢，就决定一定要做，不然呢以后可能很多麻烦，所以呢就去做这个手术了。做完之后真的很不幸，那么他真的歪了，嘴巴歪起来，脸也是好像就是翘起来这样哈。那么那个太太呢，看看那个照一个镜子，都看到自己这么难看，怎么办？于是她有一天就问她的丈夫，她说：“我很难看吗？”那么她太太怎么？她的丈夫怎么说呢？她说还不错，挺可爱的。以前的样子看习惯了。现在看一下新样也是很有新鲜感，还不错呢，我还挺喜欢的。那太太听了就很高兴，是吗？他的先生很真诚地接纳这个太太的样子变了。另外呢，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小镇里面，有一对的夫妇。他们也相当穷苦，是做农夫的。那么呢，他们结婚九年了，那么当天就是他们结婚九年的周年。那么那个丈夫呢，很早就起来，就很快有事情就出去办事了。他要走几公里的路，去到一个那个糕饼的店里面哈，然后呢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是他们两夫妻都很喜欢吃的，所以呢他就这个是他的心意，就是说买这个蛋糕回来，我们大家来过这个周年纪念。那当他气呼呼的来回来到家里面，走了几公里回来，满身大汗进了房子的时候，哎，怎么那么像啊？看到他的太太打开那个 oven， 那个叫做什么烤箱，然后呢就拿出一个热的蛋糕出来，跟他买回来的一模一样。原来他的太太就想，哎呀，今天是我们结婚周年哈，我就做一个蛋糕，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蛋糕，一起来欣赏。那么两个看一下的时候有一点生气，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那就不必双重的来做买一个这样的蛋糕。但是还没讲之前，大家就是彼此的微笑抱在一起，觉得大家的心都是一样，很高兴。那这些小小的彼此接纳彼此关爱的行动是很自然的，是吧？很自然，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不难做到，是不是？在家庭里面，假如我们常常将彼此的相待，一定会带给我们的家庭生活更感温馨。如果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也常常将彼此切实的相爱的话，也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多么使到人羡慕的事，将怎么可能不会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当中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最近我们的教会，我去探访一对老人家，他们两个呢，只是两个人住在这个布里斯本。我探访他呢，是因为他们两位呢先后都病倒了，又进了医院，然后呢病得也相当的严重，一段很长的时间。当我们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一直讲不停的，都是说，哎呀，感谢神，感谢神，还有感谢这个，讲很多很多。原来在他 病的这一个多月，差不多几乎两个月的时间，弟兄姐妹轮流的去帮助他，陪伴他们，煮东西给他们吃，完了他们好像一个主人这样，好像很多人服侍他的样子。他们说非常非常的感谢神，也非常非常感谢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彼此相爱的行动。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爱不但不是一个口号，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了表达这个彼此相爱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就以身作则的做了一个榜样，让大家可以跟从他。他做一个什么榜样？为门徒就什么洗脚。主耶稣这样做呢，是其实要放下他自己的尊贵，放下他的尊严，放下他的坚持，为门徒洗脚。另一方面呢，我刚才讲过，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主耶稣自己先做了。他洗脚之前，他先要饶恕，并且要接纳那将要出卖他的犹大。耶稣知道他要出卖他，他替他洗脚，先要饶恕，先要接纳，才能够洗这个脚。然后主耶稣也先饶恕还有接纳那个将要在人面前不认他的彼得，是不是啊？不然不能洗。主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们的主上扯是这样做，那我们还有什么推却的理由呢？所以我们也理当这样做。我不是叫你们跟人家洗脚，乃是要饶恕，要接纳，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另外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个命令。那我们做父母的就会明白这个，假如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很生气，是吗？我们广东人讲很激心，很就是我的心都给他刺激得很厉害了哈。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如果不听，主耶稣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是个命令。另外呢，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我的娘家哈、是就在香港的一个离岛上面，我们的后园呢很大，很多种的水果，所以我从小呢就是在这些果园果树当中来生长的长大的。那我们自己的园子哈，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什么什么啊，好像古太太他们也是很多水果的，我知道上次有去过一次。如果你去呢，你分不出来的，什么是龙眼，什么是荔枝，很多很多不同的果树，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叶子好像也差不多，特别是龙眼跟那个荔枝哈，差不多，我们都认不出。但什么时候可以认得出啊？当他结果之后，是吗？结果你知道，哎，这个是荔枝树，那个是龙眼树，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了，是不是？那主耶稣在十五章，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边提到，我们要跟主彼此的相连，然后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是吗？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时候，来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就知道这些果子是指着什么来讲的，是指着彼此相爱来讲的。为主结果子很多，是吗？很多种，但是这边特别提到是要彼此相爱这个的果子。耶稣说，如果众人如果看出我们彼此相爱，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 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果子。相对来说，假如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属于神的人，不能彼此相爱的话，不能彼此饶恕，不能彼此接纳的话，那我们跟世界上的团体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人家就不会认得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是不是啊？这个很简单的讲论哈。啊，有一个宣教师啊，他叫做 Stanley Jones。那么他是去印度做宣教士的，有一次他有机会跟当时的甘地总统来见面，他就问了这位的印度的领袖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他说，我们基督教在你们印度，请你让我知道我们怎样做才能够让基督教在你的国家里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个甘地想了一想，很严肃地说，有三点你们必须要做才会有影响力。第一，基督徒应该活出耶稣的形象。刚才我不是跟你讲哦，甘地曾经说，我喜欢耶稣但是不喜欢基督徒，是不是啊？他说你们必须要活出耶稣的形象。那么第二呢，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传你们的信仰的时候，不应该减少增加，就是原原本本把你的圣经讲出来就好了。然后第三点呢，很特别哈，他说基督徒应该有爱，因为这个是你们福音的核心。哎，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从客观的观点来看完全是对的，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一年的开始也正是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效法耶稣基督，从心里面去饶恕弟兄姐妹，去接纳弟兄姐妹的缺点？有没有对于别人的付出我们表达欣赏，还是总是批评呢？我们有没有实际的用我们的行动去爱弟兄姐妹？好，让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就是主耶稣被捕之前这个代求。好，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不，耶稣即将离别的时候，他心情是很复杂的，而且有很多的心事放不下。除了很多很多的叮咛之外，他在这个第十七章那边做了一个非常长的祷告。这个祷告反来覆去，你看都是讲一样的东西，不断的重复向上帝祷告的是什么？要弟兄姐妹合而为一，不要纷争，要合而为一，这个是他祷告的重点。那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不对。那么十二个门徒其实都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也有不同的性情，还有思路也不一样，认为对的他不一定认为对，认为对的我也不赞同，是不是？大家都因为大家的背景不一样嘛，而且呢每个人都有他的喜好跟缺点， 如果要十二个门徒能够和睦相处，同心侍奉，实在不容易。但是你看耶稣这么语重心长的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必须的，虽然很难，但是也是必须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见证。这里主耶稣说，叫人因此知道我是神所差来的，这个也是要让人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神，是吗？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哈，合一是神荣耀的特性。这边刚才那段圣经已经很明显的说，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就是说神本身就是合一的神，所以这个生命就在我的门徒里面，他们也应该像我们一样有这个荣耀的特性。神跟耶稣是分不开的，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在爱里面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合一呢，是神荣耀的特性。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了神生命的人，也应该有这个属神的这个荣耀的特性。你知道人家可以看见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是爱。然后呢，我们合而为一呢，是体会耶稣基督的一种的表达。因为主耶稣所放不下心的，就是当时的门徒不能同心走前面的路，这样就不能见证神的真实，不能荣耀上帝了，而且会阻碍神的国继续的发展。腓立比教会呢，我们都很熟，是吧？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东欧的地方建立的第一所的教会。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很有真挚的感情，非常的亲密，胜过任何一间的教会。但是呢，使到保罗心里面很不爽快的有一件的事情，就是有两位的姐妹，这个名字呢，他翻译成为有阿爹跟那个寻都基啊，他们这两位的姐妹呢，本来是跟保罗一起来同心侍奉，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服侍神，但是为了某些的事情呢，他们进而不同心，不能同心，使到这个很完美的那个腓立比的教会出现了欠缺，不能成为耶稣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呢，切切地劝勉他们要继续的在主里面同心侍奉，并且呢，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放下自我。那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很注重这方面的教导，讲到耶稣怎么荣耀，然后放下自己，要跟人家同心。这个就是保罗想所讲的。如果你们有读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你们会发现那个教会历史当中的19世纪末20世纪的初期那段的时间，当时的世界呢，就兴起了这些批判性的思潮，也兴起所谓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等等这些。那么呢，这些的思潮呢，就进到教会里面，所以呢，当时的基督徒各持己见，不能合作。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这段的时期呢，福音的工作停在那边，不能进步，不能向前，大家都是每天就是争论。 1899年，就是19世纪的最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位出名的布道家，我想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叫做穆迪，有听过吗？啊，穆迪。那么他是在世界上最后一年的时间，就是1899年。最后的一篇讲道，人生里面最后的一篇讲道，他有几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难道你们不能停止争斗吗？不能单单脚踏实地的为神的国、为神的国努力吗？”我不晓得他讲的这几句话给人有没有很多的反省，但是事实上给我们看到呢，20世纪被称为布道的年代。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20世纪就开始了很多的 missionaries， 就是宣教士到世界各个的地方传福音，然后教会非常的兴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放下自己的意见，大家共同看到世界的需要，我们好好的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极。你知道吗？19世纪末是异端兴起最多的一个年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不传福音，在那边争论，那魔鬼都在那边工作，很多异端都兴起。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之后，我们看到他们一起努力为神的国努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段的时间，很多教会被建立起来，神的国都大大的发展。因为我是宣道会的，宣道会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宣道会的那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宣教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除了宣道会，还有很多很好的教会就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圣经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差不多。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对，我有时候普通话讲了，很难讲出来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圣经说山谷合成的绳子怎么样不容易折断，这个是圣经的话。当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合一的时候，魔鬼不能做什么。你们还记得也算是好多年前了哈，在那个新西兰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是吧？在那个基督城里面，整个城都完了哈。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纽西兰，但我们不在基督城了哈。那我们看到，当这个地震发生之后，那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去帮忙，很多不同种族的人都走去那边来拯救那些人。那个时间再不分种族不分国家，虽然我跟你本来就是敌人，但是在这个时间不看这些了，我们一起来努力救人吧。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放眼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就不斤斤计较那些小事，是吧？多么多人需要神的拯救，多么多人需要福音，那我们如果都努力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我们就不需要你得罪我，我得罪你这些小事了，是不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今天呢，因为是一年的开始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三个不错，上帝给我们的看见我们成为我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吧，今年的目标也好。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吗？我们来想想，我们能不能减轻主耶稣的重负呢？我们能不能为主耶稣分忧呢？ 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的影响力是什么？能不能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当主耶稣语重心长地讲完这几方面的话的时候，跟着他都有一个结论。第一段，如果你们有好的行为，人就会看见，把荣耀归给天父，是吗？然后第二段呢，如果你们能够彼此相爱，人就知道，或者说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第三呢，你们如果合而为一的话呢，就叫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三个呢都必须有行动，或者有所表现。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是生命，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表面的，不是给人看的，那是生命的流露。有一个寓言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呢，就走进一个商店里面，来想买一些东西。那么他走进那个商店里面，一看到了柜前那个商店的主人，吓了一跳。为什么？哎，怎么是上帝呀？原来上帝在那边是做这个店的主人。那么呢，那个人就很战战兢兢的。那上帝就问他：“请问你要买什么？”那么那个人就想，就不能买汽水了吧，不能买什么买一袋米吧。那个人就说：“神啊，我要想得到的呢，就是我自己的幸福，还有世界的和平。”那耶稣就微笑地回答他，他说：“对不起，我这里呢不卖果子，我只卖种子。”想一想，神的话就是不是，其实不是真正神的话，这是个寓言故事哈。他的意思是什么？果子没有得卖，种子就有。神其实已经呢，给了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呢，就有一种荣耀的生命。他已经给了这个种子给我们，就需要我们加把劲去耕耘，结出美丽的果实，献在主的面前。所以呢，但愿我们今年哈，都立志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也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神所喜悦、所欣赏、所使用的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被称赞。好，那我想请大家在这段时间，我们好好的为自己祷告，好不好？来反省自己，为自己祷告，也在神的面前可以有所立志。我们用短短的时间，半分钟讲。